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十三课，学习怎样讲道二。上一课已经讲到怎样默想圣经的教训，组织讲道的题目。从本课开始，将列举各种类型的讲题，一一详细的加以介绍。先讲以一节经文组成讲题的方法，一般都是先提出一个实践性的主题，采用三个问题的思考方法组成讲题。这三个问题就是：一、什么，或者说什么意思，就是定义；二、为什么，就是重要性；三、怎么，或者说怎么办，就是方法。这三个问题相当于英文的三个字 What, Why, How。 有时候这三个问题可以减少为两个问题，有时候也可以延伸为四个、五个问题等等。此外，有的经文没有实践性的主题，也可以用分析归纳法分成几段组成讲题。现在简要的举三个讲题为例。第一个讲题，要做新造的人。先举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为例。本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使徒保罗在这一节经文中提出了做新造的人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简短的序言，例如，我国有一句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说明我们人不可能改变自己有罪的本性，我们的自私、贪心、骄傲和种种的罪欲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然而主耶稣却能改变我们有罪的本性，正如经上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题目可以采用三个问题思考法，简单的分三段来讲。但是如果延伸为五段来体会，属灵的教训会更加的深切，更加的全面。现在扼要的叙述如下。第一段，什么是新造的人？所谓新造的人，实质上也就是指重生的人，已经获得属灵新生命的人。因为我们原来属肉体的生命是属于旧造的人，我们原来所有的生命也是属于肉体的老生命，是从亚当夏娃时被造，并经过六千年来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由父母生养了我们。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新造的人，是由于基督借着圣灵又一次重生了我们，赐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所以凡是已经重生有了属灵新生命的人才是新造的人，否则仍然是属于肉体生命的旧造的人。第二段，为什么要做新造的人？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方面，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当我们想到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救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从而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时，我们情不自禁， 极其渴望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主替我们死，我们也甘愿为主而活。哥林多后书5:14-15。第二方面，我们如果不能成为新造的人，就绝不能够得永生进天国。正如主亲口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3。第三方面，我们如果不能成为新造的人，就不可能改变自己属肉体的犯罪的本性，也不可能与上帝的神圣性情有份。因为有什么样的生命，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本性。有羊的生命，也必然会有羊的本性。有豺狼的生命，也必然会有豺狼的本性。我们原来属肉体的生命，也必然有属肉体的喜欢犯罪的本性，并且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所没有办法改变的。正如俗语所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想要改变自己属肉体的喜欢犯罪的本性，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等等，只有求主借着圣灵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样才能带给我们一种属灵的新性情，喜欢圣洁而不喜欢犯罪。并且我们还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天比一天增强长大，使我们的属灵性情能够致死属肉体的性情，使我们能不断地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4。第三段，新造的人有什么表现？我们怎样知道自己是不是新造的人呢？这是属于引申出来的一段，如果简略也可以跳到第四段，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新造的人。但如果增加第三段，说明新造的人必有的表现，所发挥的属灵教训就会更加的确切有力，扎人心灵。新造的人由于有了属灵的新生命在里面，因此必然会有属灵新生命的种种表现。使徒保罗曾经有三次称这种属灵生命为里面的人，罗马书7:22，以弗所书3:16原文，哥林多后书4:16原文，而把属肉体的生命称为外面的人，哥林多后书4:16原文。并且这里外两个人灵肉两种生命经常会征战，当属肉体的生命胜过了属灵的生命而犯罪的时候，里面的人就会感到圣灵的责备，痛苦不安，直到悔改认罪获得赦免，才能够重新得到平安。而当属灵的生命靠着圣灵的能力得胜属肉体的生命而成圣时，里面的人就感到喜乐。因此一个新造的人是容不得任何一点罪的，他将要不断地依靠主的宝血和恩助，悔改认罪，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一个新造的人也是喜欢亲近上帝，喜欢祷告的。祷告就像生命的呼吸一样不可缺少，也喜欢读经，渴慕灵粮，为要使属灵生命得到饱足和喂养，也喜欢为主做工，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第四段， 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新造的人？正如保罗在本节经文中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谓在基督里，也就是指信而悔改，顺服基督的意思。是的，当我们什么时候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完全依靠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就什么时候成为新造的人了。第五段，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还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要求？这也是属于引申出来的一段，为了要进一步的发挥培灵的教训，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还要天天更新自己。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原文。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但我们怎样才能日益更新自己呢？仍然像保罗在本节经文中所指出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日益更新自己的方法仍然是不断的在基督里，也就是要不断的住在主里面的意思。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我们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原文。是的，我们要不断地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里面的新人能日益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能日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以上我们已经简略介绍了做新造的人的纲要，前面四段内容是属于旧灵方面的教训，是特别对没有重生的人说的，最后一段是属于培灵方面的教训，是特别对已经重生的人说的。第二个讲题，虚心的人有福了。现在再举主耶稣所讲的八福中的第一福为例。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一福的内容显然是可以组成一个讲题的。我们可以采用上面三个问题的思考方法，将这一福的内容分成三段来思考。第一段，虚心的人，原文是心灵贫穷的人，是什么意思？第二段，心灵贫穷的人有什么福气？也就是为什么要做心灵贫穷的人，或者说做心灵贫穷的人的重要性。第三段，怎样才能不断保持并加深我们心灵贫穷的经验。但是结合第一幅的特点，我们也可以把第一、第二两段合并成一段来思考，这样本题就可以分成两段来讲。第一段，虚心的人是什么意思？他们可以得到什么福气？所谓虚心的人，按照原文和英文应该译为心灵贫穷的人。 所谓心灵贫穷的人，也就是指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软弱和败坏，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拔的将亡的罪人，于是存着贫穷悔改的心灵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的开恩可怜，恳求主耶稣的赦免、洁净和拯救。这样的人必定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洁净，而成为天国的子民，承受永生的应许。正如主所应许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例如，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中，在圣殿中恳求上帝开恩可怜的税吏，就是一个心灵贫穷的典型的例子。他在上帝面前低着头祷告，别的犹太人祷告的时候都是抬着头举目望天向上帝祷告，但他却深觉自己罪孽深重，无力自拔，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呀，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他的恳求蒙了悦纳，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那人也就是那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路加福音18章13至14节。主耶稣另一次曾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5章20节。可见法利赛人倒不能进天国，而这个心灵贫穷痛悔认罪的税吏倒能进天国了。这里的天国首先是指恩典的国度，当罪人信而悔改归向基督，当基督在人心中作王掌权的时候，天国就在人心中建成了。路加福音17章20至21节。这里的天国也是指将来主复临的时候所要建成的荣耀的国度，在今生信而悔改的信徒将来都能进入荣耀的天国。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另外，在十字架上临死前悔改的强盗，也是心灵贫穷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深觉自己一生罪孽深重，再也无法挽回，于是存着贫穷悔改的心灵恳求主的赦免和拯救。他恳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2至43节。按照原文没有标点符号，做这样的翻译才符合原意。乐园实际上就是指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未来天国的京都。哥林多后书12章2节4节，启示录2章7节22章1至5节。主耶稣应许悔改的强盗能够进入乐园，等于应许他可以进入天国，也正如第一幅所应许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以上所举的心灵贫穷的例子，一个是税吏，一个是强盗，都是品格堕落的罪人。那么世界上品格高尚的人是否也必须心灵贫穷恳求上帝的开恩可怜和拯救呢？是的，也同样必须。我们也可以举两个品格高尚的人做例子。例如尼格底姆是犹太人的教法师， 又是工会议员，德高望重，并且自以为意。然而在主眼中看来，他还是一个没有重生的罪人，是不能进天国的。正如主向他指出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起先他听了这话非常的反感，但是后来终于因着主耶稣这次所讲的重生的道理而心灵贫穷，痛悔认罪，恳求上帝的赦免拯救了他，终于被圣灵重生，获得了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能以进入上帝的国了。真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又如使徒保罗起先也是一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但他后来却认识了自己的软弱、败坏和有罪。他痛苦地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最后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至二十五节。以上所讲的四个例子都是属于罪人存着贫穷的心灵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拯救的事例。那么我们老信徒和上帝的仆人们是否还要继续不断地存着贫穷的心灵寻求主呢？是的，仍然需要继续不断地存着贫穷的心灵寻求主。事实上，当我们的灵性越长进，和上帝的关系越亲近，得到的光照越强烈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越是发现自己的软弱、缺欠和不配。以前我们身上看不见的弱点和罪愆，在上帝神圣荣光的照耀之下，都要暴露无遗了。就好像一个人在背着日光的地方看不见空气中有灰尘，一旦阳光射来，才发现空气中满了灰尘。例如使徒彼得，虽然已经蒙主呼召，跟从了主，而且在跟从主之前，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然而，当他看见基督所行的网鱼的神迹，显出了他神圣的荣耀时，他竟然情不自禁地俯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却勉励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路加福音五章八节十节。再如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上帝的荣耀显现的时候，竟然大声惊呼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六章五节。结果有一位撒拉弗用红炭洁净了他的口，随后他又听见上帝的呼召之声，差他去传扬上帝的信息。又如被上天三次称为大蒙眷爱的圣洁的先知但以理，以及圣洁蒙爱的使徒约翰，在晚年见到主的荣耀显现的异象时，也都战惊恐惧，扑倒在地，像死去一样。他们都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软弱、缺乏和不配，他们在上帝面前都不敢有丝毫自以为意的心，他们都存着贫穷的心灵，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 并不断地依靠主的恩助，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看但以理书十章，启示录一章。他们将来在天国中必定离上帝的宝座更近，并要承受主赐给他们的极尊贵的职分。正如主所应许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段，接下来让我们思考，我们怎样才能不断保持并加深这种心灵贫穷的经验呢？可以分三点来叙述。第一点，天天在祷告中寻求主的圣面。第二点，天天在圣经中寻求主的话的光照。第三点，不断地靠主恩助，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并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因为在不断的追求和工作中，我们也将会不断的发现自己的软弱、罪愆和需要，从而能不断的存着贫穷的心灵寻求主。这篇讲章就简要的讲到这里。前面四个例子是讲到救灵方面的教训，后面四个例子和第二段的内容是讲到培灵方面的教训。第三个讲题，十架七言一，一节经文组成讲题的方法，除了提出一个实践性的主题，采用三个问题的思考方法组成讲题之外，有的时候因为经文中没有实践性的主题，而是属于对人对事物认识性的题材，也可以采用分析归纳法组成讲题。例如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每一句话都含义深广，足可以组成一个讲题。详细内容参看讲道集二中的十架七言的七个讲题。在这里只是简要的提一下七言中的第一言，序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本是上帝的儿子，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他和父上帝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本是同等的，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在圣经中也被称为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实际上也是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创造主和统治主，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竟然又做了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曾借着他的话创造天地万有，经上说诸天即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即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九节。主耶稣也曾经借着他的话平静风浪，赶逐污鬼，医治疾病，叫瞎眼的看见，叫瘸子行走，叫大麻风洁净，叫死人复活。主只要说一句话，这一切异能奇事都成就了。主也借着他的话使人重生，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使人成圣，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主曾经亲口告诉我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因此我们对主耶稣一生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时常加以深思默想， 尤其是主耶稣临终前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句句感人肺腑，含义深远，我们更要时常深思默想，必定能对我们的灵性大有帮助。现在我们就来默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当时罗马兵丁正在粗暴地用粗长的铁钉将主耶稣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虽然感到极其疼痛难熬，但他始终不为自己呻吟一声，反而大声地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第一段，从主耶稣的这一祈求中，首先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心灵中充满了对仇敌的爱。主的这一祈求不但是为钉他十字架的这几个罗马兵丁献上的，而也是为那些谋害他钉他死罪的大祭司、长老、文士、犹太公会的议员们，以及罗马巡抚比拉多、希律王，并那些戏弄、折磨、鞭打他的暴徒、兵丁等而献上的。主耶稣不但没有求上帝立刻刑罚他们或毁灭他们，反倒求上帝赦免他们，意思就是求上帝宽容他们，给他们更长时间的悔改机会，盼望他们以后也能悔改信主而得蒙真正的赦免。主耶稣被钉时恳求上帝赦免杀害他的仇敌，立刻感化了一个强盗信而悔改，五旬节圣灵配降以后也感动了千万犹太人悔改归主，甚至是许多祭司也信了主。主耶稣在这里也为我们历代传道人和信徒留下了爱仇敌的伟大榜样。主在世的时候也曾讲述过许多有关爱仇敌的教训，例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又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路加福音6章27至28节，35至36节。另一处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顺利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4至48节。也许有人要想，我现在还没有仇敌，这些教训似乎暂时还用不上。其实这些教训的原则还是用得上的。我们虽然没有仇敌，但人与人之间彼此得罪的事或误会的事还是可能有的，我们应当怎样正确对待呢？第二段，主耶稣的上述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但是为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以及一切 杀害基督的仇敌而献上的，而也是为我们全世界每一个罪人而献上的。因为主耶稣是被谁钉死的呢？从表面上看来，他是被大祭司、犹太公会的领袖们以及罗马的官府和兵丁所钉死的，但是从实质上来看，他却是被我们全世界每一个罪人所钉死的，也就是被我的罪、被你的罪所钉死的。因为主耶稣如果不是要为我们舍命赎罪，他根本就不会降生为人，即使降生为人，也绝没有人能钉他十字架。因此主耶稣所以会被钉十字架，实际上是为了替我们舍命赎罪。换句话说，基督是被我们的罪钉死的。因此基督为钉他十字架的人所献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也是为我们全世界每一个罪人所献上的。主耶稣为我们全世界罪人代求的工作，早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就已经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不断地为我们代求。在这期间有三件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个事件，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基督为我们的代求。第二个事件，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为了挽救不信主的犹太人免于很快灭亡，而在上帝面前不住地恳求上帝的宽容，延长他们悔改的时间。路加福音13章6至9节。第三个事件，基督现在在上帝宝座前，也在为我们众教会和世人代求，求上帝延长宽容的时间。根据但以理书启示录的预言启示可见，自从进入预言中的末后的定期以来，救恩的门原来早就可以关闭，基督早就可以复临，但是主耶稣看到教会中上帝儿女的灵性还没能做好预备，而地上传道救灵的大功更是没有能够完成，因此便在天父面前以自己的宝血为我们代求，恳求上帝给予更多宽容的时间。启示录7章2至3节，彼得后书3章9至13节。因此主耶稣现在既然已经为我们求得了这一段恩典宽容的时间，我们就应当抓紧时机，加速做好灵性的准备，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以迎接主的复临。我们时常要提醒自己，假如现在救恩的门立刻关闭，基督立刻复临，我们能不能安然地见主圣面，能不能得永生进天国呢？并且我们能不能问心无愧地感到主所托付我们的传道救灵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呢？但愿我们都能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在主里做好灵性的准备，迎接主的圣面。正如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和勉励，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42节44节。但愿我们也要不断地在主里热心多做主工，引领更多的主舍命代求的罪人都能得蒙拯救。经上也劝勉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但愿主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所献上的祷告，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能在我们心中以及其他更多世人的身上真正发生功效。但愿主为我们舍命赎罪所成就的救恩，能真正临到更多的普世众人。最好不要写讲稿照读。在这里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在我们自己准备讲题的时候，只需要写简单的大纲或提要，一般只要写几句话的提纲，附上几个经节就可以了。不要像我所讲的这样写得太详细，更不要写讲稿。如果我们讲到要依靠讲稿，那对我们是很有害的，会使我们的心思变得呆板，不容易受到圣灵的感动，甚至丧失讲道的能力。华亚伦教导我们说，有些传道人在预备他们讲题之时，逐层逐节安排精密，以致毫无余地可供主领导他们的心思。他们把每一点都注定了，像课程的印版一样，而在讲的时候似乎是不能离开所定的计划，这真是一桩严重的错误。如果这样行，必使传道人心思狭窄，缺乏属灵的生命及精力，养成了这种讲论的习惯，足可破坏传道人的效用及能干。传道良著165页。